殉道者嘅血系教会嘅种子咧，呢句说话唔系我作嘅，其实咧系第二世纪嘅一个教父叫特土良嘅名言。呢句说话嘅意思咧就系话，往往喺历史嘅里边，我哋见到嗰啲为福音、为主嘅缘故去见证主嘅人，佢因为见证主嘅缘故牺牲咗自己嘅生命，但系往往佢哋嘅牺牲带来咗教会更加多嘅人去归向基督。殉道者，唔该 PowerPoint。殉道者呢个字咧 ，Martyr 咧，其实原本呢个字咧嘅意思咧系见证者嘅意思，就冇话殉道嘅意思嘅。但系咧，第一世纪呢个字见证者呢个字咧，慢慢因为咧罗马帝国对基督徒嘅迫害越嚟越严重咧，于是见证同殉道咧就似乎好似分唔开咁。去到第二世纪嘅时候，殉道者咧就已经变成一个嗰啲为基督作见证嘅人一个嘅专有名词。佢哋因为为咗基督作见证而殉道死亡嘅一个专有名词。佢哋嘅死包括可能系被钉十字架啦，被石头打死啦，烧死啦，又或者大家都知道就系喺斗兽场嗰度咧被野兽咧厮杀死咗。在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信主之前的300年，即是初期教会的300年的里面，在基督教历史里面宣称这个时期叫做殉道者的时期。因为在这300年的里面，罗马帝国不断逼迫基督徒，在他的统治底下，因为基督徒不愿意去敬拜罗马的神明，亦都不愿意将凯撒成为神这样去敬拜，以致到他们遭到强烈的迫害。初期教会的基督教文化，你可以说是迫害和殉道的文化，就是说做基督徒就等于受苦。初期教会他们怎样去定义一个殉道者呢？有三个条件的，原来第一个条件就是，当然是他一定要是肉身死了啦。第二个条件就是他的死完全是因为他见证耶稣基督的信仰真道被仇恨所致。第三就是他坚持他的信仰的过程里面，他自愿接受以死来到付上代价。教会传统他怎样看殉道这件事呢？教会传统认为殉道是效法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经常以为第一个殉道者是司提反，但其实第一个殉道者是耶稣。你记得耶稣在受审讯和判刑的时候，他选择不用任何的暴力去反击，因为他说我的国不是属于地上。耶稣一直显出的是一个无能者的大能。表面上耶稣好像很软弱地被人钉上十字架，但却是藉着他的死战胜了所有黑暗死亡的权势。耶稣成为了殉道者的榜样。殉道教会认为是一个让人可以更深去经历什么叫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的生命。殉道亦都被认为是同撒旦邪恶的权势争战的过程的一部分，是最终会得永远的荣耀。那你可以说，哇，做什么无端端讲那么多这么严肃殉道的东西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是不是叫我们都要殉道呢？不是这样的意思。弟兄姊妹，可不可以殉道呢？即不是我揀的，这个荣幸不是个个都可以有。但是呢，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这个题目呢跟我们大有关系。因为殉道者所表现的生命是一个效法基督的生命，是一个完全舍己的生命。其实不用多讲，近日我们发生的事都被我们感受到黑暗笼罩大地。有人说香港已经进入了一个黑暗时代。其实现在我们所面对的境况和耶稣的时代，或者是初期教会的时代，可能不相伯仲。因为当时候是一个 极之反对基督教的时代是一个黑暗时代，光来到世上，世人因为自己的罪行而不爱光，倒爱黑暗。昔日耶稣基督以一个殉道者的生命，一个虚己的生命，来到去走上十字架，战胜了黑暗的权势，将新的生命、永远的盼望赐了给人类。今日我们面对黑暗的权势，我们成日都会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听到说啊，基督徒要作光，在这个黑暗的权势里面我们要做光。但我今天想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究竟一个什么的生命质素才预备好我们自己去成为别人的光，去燃点生命呢？我们这一支的蜡烛是不是真的可以被神去使用，去燃点生命呢？基督教历史呢，称今天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司提反呢，是一个完美的殉道者。因为司提反的殉道的时候的情形呢，是跟耶稣基督死的时候呢很相似。所以很多人说司提反的殉道给了那些真的认真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一个美好的榜样。今天我们就透过司提反去怎样面对犹太的宗教领袖的迫害，去彻底活出了一个基督门徒的生命。当我们面对今天黑暗张牙舞爪的时候，让我们看看殉道者的生命怎样来到去战胜黑暗，让我们来到去学习明白。我想同大家看的，今日在个讲道大纲的里面已经写低了，就是殉道者的三个特质。殉道者的生命有三个特质。第一个是殉道者为道作见证。第二，殉道者只是求神的荣耀。第三，殉道者信服以至于死。然后会带出一个对我们今日的应用。首先我们看殉道者为道作见证，在51至53节，大家请听我读出。你们这硬着颈项、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啊，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先知中有哪一个不是受你们祖宗的迫害呢？他们把预先宣告那异者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成了那异者的出卖者和凶手了。你们领受了天使所传报的律法，竟不遵守。首先我们记得上一次刘牧师和我们分享一大段的经文，七章一至五十节，讲到司提反在公会面前接受指控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很长的讲道，是整个使徒行传里面最长的一篇讲道。当时的犹太人很愤怒，但我们要明白犹太人为什么这么愤怒之前呢，我们要交代一些的背景。司提反所指控的犹太人的问题是犹太教的信仰核心的问题。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他们的信仰核心两样东西，第一遵守律法，第二去圣殿敬拜。这个是他们信仰的表彰。你可以说呢，他们的信仰就是等于很多的 do's and don'ts， 就是很多要做和不应该做的事。他们日常生活所有的社会制度、习俗、规矩都是由遵守律法去圣殿敬拜而引申出来。在第六章的时候，圣经告诉他们，司提反满有恩惠能力，有智慧的言语，在耶路撒冷里面不断传讲耶稣基督。后来他就被那些公会人拉了去，去到犹太公会面前受审。他被指控的亦都是这两件事。当时的犹太领袖指控司提反的，就是说他亵渎摩西所传给他们的律法，同埋他要毁坏神的圣殿，所以又是律法、圣殿。这些是犹太人最拥抱、最紧张的事情，司提反就踩中他们条尾。于是他就讲了一篇的道，一至五十节，七章。他从整个以色列的历史的里面去辩证给这一班的犹太宗教领袖知道他们的罪。所以本来他是一个被告，但是现在变成一个主控。他讲出在五十一至五十三节，大家印了在程序表的里面，他提出了三个的指控，其实是两个指控，讲出犹太人的罪。第一个指控是一个五十一节的里面一个很笼统的指控，就是说他们拒绝圣灵的启示。 他用了两个形容词去形容这一班的犹太人。第一，他是硬着颈项的人。硬着颈项，如果大家有熟悉旧约摩西五经，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漂流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很大的罪他们犯了，就是拜金牛犊，是不是？当时耶和华形容他们就是硬着颈项，就是说他们是一班悖逆的人，同那个同他们立约的神背叛了。第二个形容词，司提反用到心与耳未受割礼。大家知道割礼是以色列人的标记，未受割礼是以色列人形容那些外邦人。当司提反说这一班现在面前的这一班人是心与耳未受割礼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好像同神的约没有份一样，他们好像同外邦人没什么分别，完全不听神的说话。咁佢哋究竟点样拒绝圣灵呢？第五十二、五十三节就详细讲。第五十二节讲到佢哋拒绝圣灵藉住先知向佢哋所讲嘅说话。首先，佢用你哋祖宗嗱，本来咧司提反一路讲到嘅时候咧，佢都系用紧我哋嘅祖宗，但系而家咧佢开始割席啦，系你哋嘅祖宗。他划清界线，他说是你们一直神差遣了很多的先知来到，在历史的里面你们一个一个先知杀害，而这些先知他曾经向我们启示过将来会有一个义者，就是所谓的尼赛亚会出现，来到他成为我们的拯救，而这个义者如今就是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你们竟然将他出卖同埋杀咗，所以你哋同你哋嘅祖宗都系一样不遑多让，你哋将神所差嚟嘅先知杀咗。第二第五十三节，佢话你哋拒绝圣灵藉住圣言摩西嘅律法所启示俾你哋嘅真义。大家知道摩西律法是神藉住天使摩西传给以色列人，世世代代他们都认为这个就是他们信仰的准绳。摩西律法里面曾经提过将来神会兴起一位的先知，在你们的弟兄当中兴起一位新先知好像我一样，而这位的先知就是你们刚刚钉了上十字架的耶稣。所以他说司提反意思话，你哋好严谨遵守律法，但原来你哋一直都拒绝紧圣灵藉住律法去话俾你听嘅真义。所以总结嚟讲，就系话司提反对住71个人喺犹太嘅公会面前，呢一班人佢哋话自己严谨遵守律法，但系原来系自以为意，完全行错咗。就好似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里面，唔该 PowerPoint， 我哋一起读呢一段嘅经文好嘛？罗马书十章二至四节，律法嘅总结就系基督，但系犹太人唔明白，佢哋立自己嘅义，用自己嘅方法自以为义，所以从司提反呢一篇嘅讲到，我哋睇到佢系其实系历史里面第一个。详细地用以基督为中心去到解读旧约以色列人的救赎历史。对于犹太人领袖，这个是一个崭新完全新的方式去解读旧约，因为他们一直觉得还在等一个尼赛亚，而那个尼赛亚就不是耶稣，但是司提反是用一个完全耶稣基督的中心的角度去解释他们整个以色列人的救赎历史，将来一路先知圣经里启示那个的尼赛亚，原来并非别人，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所以他司提反对这班犹太宗教领袖是彻底的一个信仰更新，当然对于他们来讲他们不能够接受。司提反是为道作见证，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司提反想告诉他们，我们的信仰对象不是一套的律法，也不是一个建筑物，是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就是这个道耶稣基督。 或者你可能觉得哇，呢班人咁盲塞，同我有咩关系呢？但唔系啊，我哋细心谂下咧，其实可能咧，我哋某程度上咧，同呢一班犹太人都有啲似。你谂下，其实呢一班犹太人同我哋一样，都系拎住同一本旧约圣经。啊，点解佢哋一路睇圣经都睇唔到尼赛亚就系耶稣基督嘅咧？而以为自己一路遵守住嗰啲条文律法就自以为义。司提反讲咗个答案俾佢哋听，就是、因为佢哋拒绝圣灵，拒绝圣灵。佢哋不断读圣经，但系佢哋嘅心眼、佢哋嘅耳朵冇打开，开放俾圣灵向佢哋去启示律法里面嘅真义。所以犹太人长久以嚟阅读圣经就。反而冇将佢哋同神嘅关系拉近，反而系越嚟越远。今日话唔定弟兄姊妹，我哋都有呢个盲点。我讲一个我自己嘅经历，我听到嘅一个故事，真人真事，都系好悲哀嘅。就系当我读神学嘅时候咧，我听到有一个神学生，佢用咗四五年嘅时间读神学，佢毕业嗰一日。当他拿到毕业证书的时候，他的太太同时间告诉他要跟他离婚。他用四五年的时间很埋手的去读圣经，去研究圣经，去读很多希列文，很多希伯来文。但是他完全忽略了夫妻的关系，忽略了家庭的责任。最后有第三者介入，他的太太说要跟他离婚。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都很诧异，哇，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今天神差遣我们去见证这个道，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对这个道是怎样理解，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呢？信耶稣你跟人分享的时候会不会说，信耶稣就不可以买六合彩的，信耶稣就不可以讲大话的，信耶稣就是要回礼拜的，要灵修的，要看圣经，要祈祷，要侍奉，要十一奉献。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就是一套的律法，一套的 do's and don'ts 呢？不是啊，这个道是讲着我们信耶稣，耶稣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彰显出来的一个新的关系，一个新的生命。信耶稣的意思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学习靠着圣灵去活出基督的生命。当圣灵进驻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会不断提醒我们在生活的层面，譬如遇到社会发生的各个事的层面的时候，我们应该用基督的眼光去怎样看这些事呢？我们怎样以基督的心肠去待人呢？当我们一路与圣灵同行，与神同行的时候，圣灵会提醒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罪，有一些黑暗面，要我们去改变，去更新，以致我们生命更加效法基督。而灵修看圣经不是一个律法，灵修是一个方法，帮助我们去听圣灵的声音，以致我们的生命不断去改变，是一个关系，是一个生命，而不是一套只是律法。第二点，当我们看见殉道者司提反不断去奋力为这个道去作见证，他后来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但是当我们看他殉道之前那一刻，我们看一件很非常重要的事，是什么东西推动着一个殉道者愿意付上生命的代价呢？答案就是因为他见到神的荣耀。我们看54至56节，我请弟兄姊妹再帮我读好吗？54至56节。以54节里面告诉我们，当司提反咁直斥其非骂嗰班犹太人嘅时候，犹太人嘅反应系极其恼怒，极其恼怒嘅意思就系心如刀割，更加讲到咬牙切齿啊！大家知唔知咩咬牙切齿？即系嗰只好嬲嗰只咧，即系想打人嘅时候嗰啲情况吓。我最近大家会唔会有咁嘅反应啦吓？我们54节告诉你一个日光之下的图画，当时的犹太人领袖71个很愤怒， 好想打佢，但系喺呢一刻55至56节，作者路加俾我哋睇到一个日光之上嘅图画，被圣灵充满嘅司提反喺呢一刻，佢能够从神嘅眼光去睇事物，去睇见一个天上嘅异象，而呢个天上嘅异象原来进一步鼓励紧司提反，肯定紧佢做嘅嘢系啱嘅。第56、55、56节嗰度形容当时佢满有圣灵，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究竟司提反睇紧呢个异象代表啲乜嘢呢？对于司提反带出紧一个咩信息呢？原来这个异象是带出了耶稣的身份和角色。首先我要讲呢，这些天上的异象呢不是司提反独有的。在旧约里面呢都有些先知曾经见过这些天上的异象。如果你记得以赛亚啦、以西结啦、但以理呢都见过这些异象。很多时在这些异象的里面呢其实是启示着神的身份和呢他即将要做的事。好咧，推动嗰啲先知咧喺地上要完成神嘅使命，呢一次都唔例外。首先，我哋解读一下呢一个异象。首先，我哋睇见咧，司提反所见嘅咧，佢讲到呢个系一个人子，佢用人子嚟到去称呼耶稣。冇几耐之前，耶稣同司提反一样，站喺同一个而家司提反企紧嘅地方，犹太人嘅公会。他来到去被审判的时候，他也是这样称呼自己。麻烦 PowerPoint。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命令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不是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你自己说了，然而我告诉你们，此后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权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来临。人子是耶稣很喜欢用的一个自称。人子的意思是他是那个最终的审判者，他是那位从神而来拥有绝对主权去审判这个世界的神。司提反现在用人子来到去称呼耶稣，他看见这个人子已经坐在神的右边，他要审判他在前面这71个拒绝耶稣的犹太人。同时间，耶稣是人子，亦都代表他是辩护者，他为司提反现在的作证去作出辩护。第二，我们看见这位人子不是坐在右边，在56节说人子是站在神的右边。为什么会站在神的右边呢？解经家有很多不同的解法，比较多就去解释就是说耶稣站在这里迎接司提反上天堂，迎接他，他知道司提反即将会殉道，他站在这里去迎接紧佢嚟，同佢一齐同在。所以司提反见到呢一个天上嘅异象有特别嘅意思。第一，耶稣几个星期前佢讲到自己会坐喺神嘅右边，而家应验咗啦。第二，呢一个系人子，佢系全地嘅审判官，佢系嗰位审判所有拒绝佢嘅人嘅神。第三，佢系站喺度迎接紧呢一位嘅即将会为主殉道嘅司提反，得享神永远嘅荣耀。嗱，呢一个嘅天上嘅异象咧，对于司提反嚟讲咧，系一个好大嘅鼓舞。耶稣对司提反一个肯定同埋迎接，相比起而家喺地上，司提反睇到天上耶稣对佢嘅肯定同埋迎接，相比喺地上前面有71个非常之愤怒的犹太领袖望住佢，谂住要打死佢的图画咧，成为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大家留意55、56节，作者用了4次 去形容当时尸体犯的视线是向哪个方向。第一，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跟着他说，我看见天开了。其中定睛望天是指他很专注，很留心去观察着天上发生的事。纵使71个人在前面敌视他，但是尸体犯却不会被这些东西去威吓，因为他的心只是望着神的荣耀，他所追求的是上帝的称赞，上帝的接纳。我不知道大家有时候你上班或者放工在街上行的时候，有没有留意有些人会戴着个 headset 即是在听歌或者听什么的时候，你发觉那些人的步伐和你们整班人向着去地铁站啊，去搭巴士啊，那些步伐是不同的，甚至会留意他突然间会在你旁边跳舞唱歌的。你会发觉其实这个人是因为他不是听着很喧闹的都市的声音，他是听着他那个 headset 里面那些音乐的召唤来到去随歌起舞。我想回这个情形就好像尸体犯现在这样，他看着的是天上的荣耀，他的步伐他的回应完全不是跟随着那班犹太人对他的敌视，他听着天上而来的呼唤，他渴慕的是从天上而来的称赞。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眼睛，我们的耳朵又是看着些什么，听着些什么的呢？马太福音里面讲到，麻烦下一章，弟兄姊妹帮我读好吗？眼睛，我们盼望我们都有这份属灵的眼光，我们有没有属灵的眼光去分辨永恒和短暂的事呢？以致到我们真的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今天我们会不会都仍然是被一些短暂的物质、权力、人的名声来到去冲昏我们的脑呢？被他们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呢？我们看着是不是听着神的荣耀、神的称赞来到过地上的生活呢？我们追求的是地上的事啊，定是天上的事呢？第三点，最后看到殉道者的高峰就是为主丧失生命。57至8章1节，我请弟兄帮我读好吗？57至8章1节。当犹太人的领袖听到尸体犯描述他的异象的时候，他随即已经怒火中烧，去定性尸体犯是亵渎神。有哪个可以说见到有人站在神的右边的呢？完全是亵渎神的说话。所以57节说他们大声喊叫，捂着耳朵。这些是一般犹太人听到亵渎神的说话的时候的反应来的。随即他们就将尸体犯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他。这个也是按照摩西律法对于亵渎神的人的刑罚。但你可能你说，咦，那时不是讲过话呢，犹太人没有权去行死刑的，去治死人的，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不可以的嘛。所以呢，我们相信呢，这一次呢，他这样打死尸体犯呢，是没有经过一个正式的法律审讯程序，完全是一个群众的压力底下呢，去一个宗教的私刑呢，去将尸体犯呢用石头打死。跟着我们看见尸体犯的死呢，有很多地方呢跟耶稣死的时候相似的。我们看59节，当他们用石头打死尸体犯的时候，尸体犯呼叫，主耶稣啊，求你接纳我的灵魂。有没有似曾相识？耶稣死的时候，他大声喊着，主啊，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是吗？然后60节，他继续讲，他跪在那里大声喊着，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耶稣曾经在十字架上也都讲过，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他们不知道。 被圣灵充满的司提反为主殉道的那一刻完全活出基督的生命。然后作者说他就讲了这句说话之后就长眠。你有没有留意为什么作者不用他死了呢？因为睡了觉的人是会怎样？会醒的。也就是说司提反是会复活的。他想留下一个的伏笔告诉他，司提反不是死了，是睡了，是会有复活的。跟住就带出了我今天讲到这个题目，殉道者的血怎样成为教会的种子呢？我们看到犹太人对司提反见证基督这样完全的拒绝，强烈的反应，反映了他们拒绝耶稣。于是这个司提反的殉道就成为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分水岭。从此因为犹太人拒绝耶稣，福音就传到外邦。我麻烦 PowerPoint 帮我 show 两张。我一起读第八章第一节的下半节，没有印到在程序表的。一二三。还有下面去到安提柯，后来本来他们想向犹太人传福音，但是后来他们就向了希腊人，希腊人即是外邦人，就去传讲耶稣的福音，信而归主的人很多，所以拜司提反的殉道所赐，福音因此就向外邦传扬。甚至在下一次我们看到第八章，腓利去到撒玛利亚传福音，甚至去同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传福音信主。还有第五十八节我刚才漏了，就是介绍了一个青年人，这个人叫扫罗，后来改名做保罗，就是使徒保罗。他在司提反殉道的时候他一直在场，他在剥花生，还有他执起那些钉石头那些人的衣服，他完全认同赞同这样去处死司提反。但是这个小人物将来他信了主，第九章会交代他信了主，他竟然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将福音传到去外邦。三点，殉道者为道作见证，殉道者只求神的荣耀，殉道者信服以至于死。我想今日神直正要藉住这个的信息呢跟我们去讲说话。我们身处在一个黑暗的时代，在一个对耶稣的光拒绝的一个时代，跟昔日的司提反的背景很似。上帝藉住司提反的生命，一个活出基督的榜样的生命，来到彰显了在漆黑里面是一颗明珠的生命。上帝正是要用这种的生命让他的国度继续去扩展。所以我给大家的挑战就是活出殉道者的生命。一个活出殉道者的生命就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生命。正如我开始的时候讲过，基督教历史里面形容司提反的殉道是一个完美的殉道者，因为他活出了一个给后世跟随耶稣的门徒的一个榜样。不是说我们个个都要做殉道者，我不知道神有没有给我们这个荣幸做殉道者，但是正如我一开始的时候讲过，殉道者的生命是一个完全虚己的生命，一个效法基督的生命。我们看一看保罗他怎样形容自己，保罗都是一个殉道者。我们一起读好吗？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耶稣基督在世上他怎样去战胜黑暗，战胜邪恶，就是用一个完全顺服虚己，全心顺服以至于死的生命。今天我想介绍大家认识这个人，可能不是很多人认识他，梅顿。我相信是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他是一个很出名的灵修大师， 个修道士。在1941年的时候，当时世界发生什么事，大家知不知道？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没多久的时候，他进入修道院做一个修士。当时他看见世界的情况，他本来是一个作家，他是一个周游列国很多自由的作家，但是他看见世界大战周围所发生的情况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说，当国与国相争，竞逐疆土和财富的时候，他发觉神驱动他要撇下一切，撇下追求财富的心，要在贫乏里面度过余生。他发觉当世界四分五裂暴力疯狂的时候，他要恪守非暴力的路线。他认为立志过虚己的生命，才能够昂然无惧地在这个暴力世界里面站立得稳。我今天 call 了两段他所分享的事情，想跟大家分享在 PowerPoint 里面。第一段呢，我想 我读，跟第二段我想弟兄姊妹你读，好吗？第一段是他说，如果我能够谨记，我根本不拥有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亦唯独不属于我而只属于上帝的嘢，才可以存留，我就不会陷入咁多嘅虚假嘅恐惧之中。第二段我请弟兄姊妹帮我读好吗？我相信今日呢一段呢两段佢所分享嘅都成为我哋嘅提醒。当时佢喺修道院里面出版咗好多书，都系倡议反战、反歧视、反暴力，成为咗当时喺战争、暴力、种族主义嘅混乱里面嘅人嘅警世良言。人能够喺黑暗里面揾到光，喺混乱里面揾到清晰。弟兄姊妹，最近香港发生嘅事，我相信大家虽然好沉重，但我见到上帝喺度做紧嘢，做紧乜嘢呢？我发现其实上帝喺度苏醒紧香港好多安逸咗好耐嘅信徒嘅心，或者我哋已经习惯咗喺一个香港好稳定繁荣嘅社会里边太耐，上帝喺度苏醒紧我哋好安逸嘅生活。要我们意识到我们面对的是一场激烈的属灵争战，我们要警醒过来。一个甘愿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信徒，是一个愿意过虚己的生活的信徒，意思就是说向老我死，向神活着，这样的生命才能够真真正正向人彰显光。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生命有啲乜嘢老我仲未向佢死嘅呢？有啲乜嘢我哋仍然渴求世界俾到我哋，我哋揸住唔放嘅呢？会唔会就係安逸嘅物质生活，人嘅称赞接纳，或者係对权力嘅欲望呢？当我哋面对呢一场黑暗同光明嘅争战嘅时候，实在唔容许我哋再用老我嘅方式嚟到去对付，因为只会失败。我和大家分享最近我自己一些挣扎互勉，我 未得胜，不过我觉得上帝在提醒自己。每天当自己看着很多的新闻，当时第一个反应，我想和大家一样，都是很愤怒，同时间也是很恐惧。我相信我们有这些情绪是很容易理解，也是很正常，但是接触的反应怎样来到去处理这些情绪，就是个关键。如果我容让这些愤怒继续蔓延在我心里面的时候，我发觉自己很容易用我自己一贯老我的方法来到去回应，就是因为恐惧、受伤、愤怒而去反击。我未必会走到去前线打人，不过我发觉自己都会陷了在个言语暴力的里面。我会容易批评啦、论断啦、人身攻击啦，甚至咒诅。其实呢种是一种人性好自然，因为要去发觉受伤害，我哋好想去操控嘅一种欲望。我发觉 原来我自己都不知不觉可能会成为了暴力分子，被那个恶者去利用。所以神提醒我要向我的老我死，向神活着，就是要立刻去警醒到自己，我不可以再用老我的方式，一种操控的欲望的方式来到去处理这些事情。我即刻要向他死，但是我控制不到，我唯有向神祷告。我唯一的方法我只可以靠神，我靠自己是不得。我唯有依靠神，我才能够真正活在神的同在里面，我才能够真正活出爱与和平，然后我可以自由地向这个世界宣告和平的信息。所以最近神都提醒自己要警醒祷告，更多的祷告，不断的祷告，不单只是为社会祈祷，其实也是为自己祈祷，免得自己也都入了迷惑的里面。学习将愤怒悲愤化作祷告，有时候我看的时候，我只是祈一个很简单的祷，就是说主啊，你临在，你掌管这个地方，这个是十字架的道路，这个是真正和平的道路。殉道者的生命质素是一个虚己的生命，一个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生命。在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初期教会的殉道情况，但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统计数字里面告诉他们，二十世纪里面殉道的人数呢，是远远比呢过去十九个世纪的人加埋殉道的人呢是多的。但是呢最吊诡一件事呢，就是呢二十世纪呢福音被广传的情况呢是最迅速同埋呢最广泛。我唔知呢个信息俾大家一啲乜嘢嘅启示。求主帮助我们明辨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时代，也都怎样好好预备自己来到去被主使用。让我们一起祈祷。天父啊，求你继续藉着你自己的话来到向我们的心来到去说话，教导我们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耳，用我们的眼睛，懂得来到向着你去回应。主，我们各人都有不同的召命，有不同的呼召，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的回应都是出于你，出于你给我们。求你教导我们怎样在这个的似乎很黑暗却又是光明的时间的里面，来到真的好好的把握机会为你作见证。求你带领我们，听我们在你面前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